你免惊，
阿伯出事，阿伯。
哎，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老皮。我们今天是我们这个修车闲聊第一集，然后我们邀请到我们编辑部资深的修车手 YD。
大家好，我是 YD。
谢拉小了，
靠！
怎样啊？
超羞耻了吗？谁想出这个计划的？给我出来！
拍谁？就是我。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呢，要聊更让你更羞耻的事情，
是
就是你的第一款人生第一款的色情游戏。
干什么色情游戏？你不要这样讲好吗？谁准你们随随便就讲色情两个字？这大人教坏你们，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说这个是色情的游戏啊。那个色情游戏听起来就好像是以前大人哈玩游戏啊，你囡仔拢弄歪领巾塔车啊，那生那些游戏啊，色情游戏，你喜欢说哦，听起来就很不雅观，对不对？
不是啊，色情游戏就是一个事实啊，它就是色情游戏啊。
其实它可以用它其实不完完全全是色情的成分，它只是因为它有人与人之间的激情交流的那个过程的动的场面。
好，那我问你嘛，你要怎么称呼这种游戏？
我们有很多很多称呼。
你先给我一个说法，
成人游戏。
哦，成人游戏这好像还可以。
对对对，你看日本人他们其实又说的比较隐晦一点，他们叫做 Aero Game，
对，宫口游戏嘛。
哎啊，那宫口因为那个是日文片假对片假名那边看过来那个看起来像宫口嘛。
啊，所以
就是 Aero
什么意思
啊？
色情吗？
对 ，Aero 的意思其实就是
色情、啊，
就是有点色色。
啊，看我们家不就色情游戏？
色情啊，你不能这样乱讲啊，对不对？哈，他们是很隐晦的，你懂吗？嘿。
我不懂啊，不就写色情游戏？干，我不懂啊，到底在哪？
我总之我们不会这么直接承认。哎呦，你知道这个游戏，你讲它色情游戏的话，就是太着重于它在色情方面的表现。但是问题是，游戏这种游戏呢，有我们成人游戏上面是很多面向的，它表达事情很多。
什么什么事情？
很多。
你说说看嘛，你玩这种游戏还要追求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追求男人与女人之间。
你不要结巴，你这样讲很不肯定哦。
健全的发展，彼此之间健全发展相似的过程哈，但从冷到热之间哈的那些渐进式的发展，对不对？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哈。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交流，对不对？
好，我们谢谢 YD 阿伯的分享哦。
等一下，
那我先在这里跟所有听众先讲一下，我们这些节目内容呢，都会是18禁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未成年的话，可以先离开我们节目现场。
啊，他都已经听了两分多钟了，你现在跟他讲，你来得及吗？
我们前面还没有聊任何跟色情有明确关系的画面，或者是一些剧情，所以他们现在离开来得及。以前有没有听过那个罗百吉一首歌《吹喇叭》？他前面就有一段嘛，未成年小朋友不要听，耳朵捂上去，眼睛闭起来，有没有？就是这种概念，
罗百吉神曲。
对，
我听了不少，
你也是有听过吗？
听过，听过。好，这样不要闹，不要闹。今天不是来唱歌？
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这个人生中的第一款的 Aero Game， 就是色情游戏。但 YD 觉得不是色情，应该叫成人游戏。
是，
所以我们 YD 北北你啊，就是人生第一款成人游戏是什么游戏呢？
嗯，我成人第一款的成人游戏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然后
那大概就是民国38年台湾光复的那一年。
高高
是观众朋友如果不清楚 YD 高中实习的话，就差不多是我们国共内战国军撤回来台湾的时间点。
那个时候不知道还是几岁，早在那边。
就 YD 呢，就以前他阿公是死守四行仓库的。
拜托，那时候电脑都还，那时候电脑台湾搞不都还没有认真像样的一部电脑出现好吗？
那个时候没有
了，在那边给我闹。
那个时候还在那个大型计算机的时代。
不要再扯民国38年，我是在讲说，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大概就是90年代吧，
我出生的差不多那个时候。
哎，对对，我还在我在靠出第一把的时候，你还在妈妈十块钱。
哎，你高中，所以差不多你那个时候，如果你争气一点，跟女同学有良好发展，是不是就可以生下我？你知道我以前认识很多种单亲妈妈，就是我朋友国中朋友，
你给我闭嘴
妈妈， 你就16岁就生了，还有13岁就生了。
现在不是在教坏小朋友，谁准你这边讲一讲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现在我今天不是要来分享我那个过去那个、啊、不是
第一款 Hello Game，
到底想怎样？
那我们等一下直接进主题，就是关于单亲家庭或未婚生子的社会议题
啊！不录了，不录，不录，不录。
结果我跟你讲，司机们都脱下裤子想准备来修车了，就发现在干。怎么开始聊那么沉重的话题？
不是，我要强调，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要玩到所谓的成人游戏其实很不容易。
对，
不像你们现在一出生，对不对？90年代的小孩这么一出生，对不对？你们搞不好你们这个时代就一出生你们就已经知道有网络这种东西了、
欸、真的，我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用宽频。
嘿，对，我们那时候还在拨接。对，我们第一个，我们那时候还是先从对最还没有网络的原始时代进入到拨接时代，你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不对？当你有一台电脑，然后可以拨接、可以上网之后，你通常会无所不用其极
，
然后尽可能透过一些管道，然后找到一些讨论区，会跟你分享这些。很多七彩的这种世界，这种
七彩的世界，
对对对，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画面，是，对，是真的非常难能可贵。
不是，我有听说过，之前有听瓜吉的电台，然后讲过，他们那个时代就是会偷偷把 A 书藏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或者是下课的时候，大家就会从包包互相伸进彼此的包包里面，抽出他们想要的交换的那一本 A 书。
我相信瓜吉的他那种是可能是每个学校不同的风俗民情跟交易的方法。像我们学校就是没有那么高级的手段，因为在图书馆，我们那个学校可能是直接被没收的。
哦，你是在哪里念的高中？
我们那时候我是在新竹。
新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的管道其实都来自于外校，就是说由外校提供的资源，然后由我们本地学校的学生，然后带进来，然后散播分、哦、
啊。那时候负责做这件事情的是谁？在你们学校的同学？
这个时候要讲，你知道，在那个时代，我们要拿到所谓的成人游戏，基本上你知道，我们那都是乳臭未干的那个高中生，其实也不太常去逛一些没有像台北有光华商场这么方便的地方。嗯、对，然后所以在乡下地方。然后你要去找到这些东西又拉不下面子，对不对？通常都会等，就像我刚刚讲的，会等同学带进来这种东西。
对，
所以你知道我玩到第一款的那个成人游戏，就是从我同学那边跟他买的大补帖，然后光碟片、哦、然后呢在光碟片那里面这么多合一的光碟片里面找到了那一款人生当中第一款成人游戏，就是在那个时候。
啊，你那时候买那一片大补帖花多少钱？
那大概我印象中应该是100块还是150块钱左右吧。对，
在那个年代就是一碗阳春面大概15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年代吧。
应该大概吧，我自己吃阳春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相信为了那块大补帖，很多很多我的好朋友们都应该愿意为那块大补帖省个一两个中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要拿到这种东西非常不容易。我要说真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跟我尤其是我跟我第一款的那个成人游戏它叫做，我现在可以先讲。
好，你讲你讲。
它叫做竹月里，它是在1995年96年出品的一个游戏。
竹月旅行，所以翻译成中文叫毕业旅行的概念。
对对对对，其实那时候我们都还不太懂日文，所以就是觉得说竹月旅行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什么可能中间的一些比如说校外教学那种东西。
对，
就没想到原来竹月旅行就是毕业旅行。总之那是我第一次玩的那个因为是在大补贴里面，它是刚好在里面有这么一款游戏，所以我才玩。
所以你是为了买那一款才
去买那补贴吗？不是，这是无心插柳柳程，
无心发现有那么一款，
无心插柳柳橙汁，真的我不是为了要柳橙汁所以我才去买这个大补贴，是纯粹是因为我对游戏的热爱我喜欢玩游戏所以
好，你屁话够多了。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所有男生发现人生第一款色情游戏好像都是无心插柳。
对，
就像我自己的第一款色情游戏，就是在逛红衣色情网里面，然后发现旁边有个广告，它就是有个女生呢，她有用很多道具开始擦她的这个小猫咪，然后我就看哇，这什么东西啊？然后赶快点开，发现哇，就各种道具，有纸笔啊、红萝卜啊、毛笔啊，还有鸡毛掸子。 然后最终呢，你可以使用你那个巨龙，
是
哦，那超好玩，
是
我必须老实说，真的超好玩。
然后你的电脑是中毒，对不对？
对。
小时候就我电脑就是被你们这小兔崽子给弄坏了。想当初我就去安亲班的时候，我想到奇怪，我电脑好好用一用，回去就是中毒了。你知道那些多小的时候，多小的小学生，他们就会去总玩这种那么 flash game 了吗？一天到晚那么欺负普西，对不对？
哎，真的好玩呢，
欺负普西，对不对？
赞。好，那没关系，我们回到你的第一款游戏。那你那个竹叶旅行啊，这个游戏大概玩什么？因为我看了一下你给我看的图片嘛。
啊，是。
说实在的，我靠不下去。
你怎么会靠不下去？
一个非常让人倒洋的画风。欸，不是，可能对我来讲，我先声明哦，它是一个比较少女漫画风格的画风，所以对很多可能有喜欢这种类型的恋爱游戏的朋友 的听众们，应该就会能够接受啊。但我本人是不行啊。
不是那个，因为好，我得承认，就是说，因为像那种。就我刚才也说过，它是1995-1996年的那个画风，
对，
所以基本上你知道那个时候在流行的一些动漫风格，美少女战士啦，或者是
美少女战士，
对，
美少女战士之后还是美少女战士，
美少女战士最红的嘛，对不对？哈，大家都心里想过，对，水星、火星啊，对，
我完全没有啊，
总有一天我要，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对不对？就是大部分的画风啊，对不对？就是那个，就是那调调。所以你说你纯粹考不下去，纯粹其实只是一个时代上的差距。可但对我们不一样，对我们那个时候，对不对？尤其是我们这种可能来自乡下的，我们比较那时候比较少接触，尤其是我那个时候，当时我第一次接触这款竹叶旅行的时候，对不对？对我是惊为天人，我是想说哇，这个画风超赞，就是日式 ACG 风格。对不对？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的游戏是什么，只是我开始玩下去的时候发觉哇，这其实就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尤其是那个时候我们玩的比较多的都是 RPG 日式 RPG 太空战士之类的东西啊，只是第一次玩竹叶旅行的话，我也是等于说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成人游戏的算视觉小说的类型。
嗯，那你玩起来感觉怎么样？
玩起来就是玩着一边开车就不知不觉就翻车了、
欸，我翻车，所以这款游戏没有一个给你很好的印象。
不，
在最后，
好，这也是有一些典故，因为这个游戏本身它是成人小说嘛，那你知道主角就是来毕业旅行，在一个山庄哈，度假山庄要去毕业旅行，那可能他就主角是连主角在那两男两女哈。好，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封面看到是五个女生欸。
哎，对对对对对，那我还没讲完，就是对我们封面看到这五个女生，这五个女生通通都可以攻略，每一部车都是好车，真的。你看风格各有不同，对不对？哈，青梅竹马派，哈，那个有成熟派，对不对？哈，大姐派或者可爱派的也好。
那但是你说两男两女啊，那另外一个男的在哪里？
另外那个男的就不在这里嘛，就不在封面上面，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本着想说，哦，这部几个女主角，六七个女主角，我就慢慢的一个一个攻略啊。成人视觉小说就是这样子，就是剧情会演变成说啊，你今天要去哪里啊？你可能会去山庄度假啊，你可能要去咖啡厅，要不然就是去滑雪。你可能选择其中一个，选择其中一个，你可能就会那个跟另外一个女主角有更好的互动，
就好感度上升，你就可以跟她发生更多互动
啊。事实上，那个游戏是那个早期的时代是没有所谓的好感度的，只是单纯的选择不同而已。你知道那个时代的游戏没有做那么复杂，像你们这样小孩子玩的游戏，你看你刚刚讲的花样可多了，你可以欺各种欺负普西的方法，对不对？
对，
不说说了，对不对？
普西会哭欸，
对，普西还会哭，对，还一直流鼻涕，对不对？
我跟你讲，普西吐口水超可怕的。
好，
那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拿那个直笛插去，普西哦，他会吹直笛，超屌，我印象深刻。
你这童年完完全全就已经。童年这么重口味，你看导致你现在这副德行，我就不多说了。幸好现在这个只是 podcast， 没有看到你的脸，你看这脸多猥亵，
好爽。
好，重点是因为这是成人小说，主演脸是成人小说的成人视觉小说，所以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剧情。按照我那时候年纪懵懂无知不懂事，就慢慢选，慢慢选，慢慢选，就慢慢选，就选到了刚刚另外那一位男主角。
哦，所以你就跟他刚刚好这样。
男人之间彼此激情的交流，这个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完完全全意想不到。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当然知道现在的社会，我们对多元性别是非常开放的。
小心哦， 你要得罪 LGBTQ？
没有，我有很多这，我有很多那个就是 LGBTQ 的那个好朋友们，
对，很常 LGBTQ，
对，都有，对，我说真的，但是问题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年代资讯还比较封闭的时候，对，我们内心像尤其是当时还有点纯真的我，还没办法承受这么大冲击，对，所以当时。看玩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是整个人在我心里留下
特别
的阴影。
就是你当时当下身心渴望的是普希出现，就忽然出现的是一个迪克，然后迪克异常巨大，对不对？
我没有想过，没有，我没有想过说这个，我没有想过迪克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那个你就是你这个太重口味了。我们那个男主角迪克应该没有这么夸张，对，在我印象中应该没有这么夸张。
我跟你讲，因为最近很流行这种扶他嘛。
我知道，
我常常被封面骗，明明就巨乳妹，就一打开，哇，一根比一根大，一根比一根屌。
不是，那个扶他纯粹是还有，现在是欧美这边非常流行，
很恐怖的、欸。你知道他们那老二可以长到跟乳头是同样高度？
我是不知道。
哎、欸，玩具起来好像是一个小婴儿拿着苹果，你知道吗？有一个说法。
啊、好，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我们作为绅士，我们可以尊重，我们可以尊重各种不一样的那个类型的东西。总之，这款游戏的确是留下在我，其实带给我也算是作为我人生中第一款的哈，
所以是阴影
但
是
也算是
还
是
愉悦？
对，但是也是带给我蛮大的冲击性。对。
那我问你哦，你在玩这款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考？
当然啦、啊，这个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很多很多但是就是到了男主角那一块，对，我看到迪克的时候，对不对？就是那个，就是现在裤子都他妈脱了，
然后
嘿，你给我看迪克啊！我期待的是普希，但是嘿，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太晓得，哎，
可是我必须老实讲、啊、因为这种画风的普希通常都有一种格子的那种锯齿状啊，其实往往不是那么的清楚。那这款是不是都会再上马赛克上去
啊？对，它实际上的确是有马赛克，
因为老的游戏好像那时候不能三点全露，顶多就是奶头给你看一下，普希的部分通常都是遮掉吧？
对，普希是有遮掉的部分。不过问题是，这种东西，这种遮掉的话，反而会就是一种，就是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嗯，因为俗话说朦胧就是美，有遮住像绝对领域这种心理学，我相信你应该有听过，对不对？就是那种若隐若现的那种感觉，就是可以让我们你知道，就是让我们在以前好看这种东西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兴奋。但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全部都要通通要打嘛。
对，
我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基本上是认为是这样是 OK 的。
可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呢、欸，因为其实我自己玩色情游戏啊，我以前玩，现在比较少玩。就是在玩色情游戏，让我最兴奋的不是在把衣服脱光的那一瞬间，反而是像我刚刚讲，我第一款游戏可以拿直立叉嘛。那其实在那之前，他给你
在那之前还有什么？你说
我跟你讲，
他就已经普希就等在那边等着你了。
他普希之前，他在你见证到普希出现之前，他就是穿衣服会穿内裤，然后他给你一根羽毛，然后就开始烧，你的滑鼠会移动，在他普希上下移动去寻找他的外居点，你知道吗？那你找到这个外双狙的时候，外双狙
像你们这样就已经就你们那个已经准备好，就准备上车了。
对，
我在我们那个时候的游戏当中，我们真的在玩这款这种像这种从类似像纯爱手札这种，其实他们就美少女游戏一样，我们是从开始先从角色这个他个性，
就前面还是纯爱手札，
对，他前面是纯爱手札的感觉，对，我们是谈感情的，我们玩。成人游戏是带感情，
不是我们
是认知。
我们玩游戏人就像约炮一样，我们彼此不要有负担，也不要有感情，我们就是老老实实。你取得你需要的，我取得我需要的。
没有，我知道。好，这个时候就这个区分，我知道，因为成人游戏从我以前说过，成人游戏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有分好急用跟赏味两种。你那种情况就是你就是急用的啊，那没有错。
我不得不反，我要反驳，我要反驳。我那个也可以赏味，因为我真的觉得最好玩的，并不是他脱光开始狂抽插，让普希喷水那一段，而是在烧那个，你知道内裤它慢慢透湿，就开始出一条缝，骆驼体就出来。我跟你讲，那真的很兴奋，
是，
就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看到那一条缝的时候，就哇，等一下就会出现很美妙的画面。就打开之后，你就开始真的认真抽插的时候，反而就没有那个快感。就是这个就是赏味，它的韵味就在于你怎么用羽毛把那个水给烧出来，这就是整个游戏精髓
哦。
对，它只是 flash game 而已
哦。 然后你的电脑的精髓 也就中毒了。
我电脑就是一场爆炸。
他妈那种鸟游戏就是不要随便乱点，对不对？
欸，不是，我们那时候还开放玩法啊，就是
你知道，不是现在你们拿到游戏的方式就是太 easy， 因为我要刚才讲，我们
哦，对，
你们这个游戏，你们现在的游戏就是，你们出生以后就有网络了，你们就宽屏了。
对，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拨接，你知道吗？我们在还没有拨接之前，对不对？我们是我当初我小时候要玩游戏的过程也是非常艰辛，尤其是那时候走DOS的界面。
嗯，
你知道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是必须，那时候还小的时候，还没在国高中，在国小国中的时候，我们要玩游戏，我是偷偷的趁我家工厂楼下会计下班之后，然后我下班之后我才能溜到下去，嘿，打开会计的电脑，然后直接插那个比那个 3.5 磁片还要大那个磁片插进去，嘿，然后读取，然后读超慢，大概读个二三十，读大概十几分钟，读好之后你才可以玩那个游戏叫战斧。
各位听众们，现在就可以去想象一个画面，就是有个企业盗贼，然后他拿着磁片进去公司机密的档案，就他只是为玩 HGAM， 不是为了盗取机密。
打开之后，妈，这是公司的账目，我没有在 care 他，直接输入我要的指令，我要他妈就是玩游戏。
可是那时候不会中毒吗？
不是，那个时候没，那个时候的骇，那个我相信说那个时候骇客要想要骇进去的话，应该不是靠网络，那个要骇的话是要靠物理，
物理啊，骇
物理。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
哦，不是，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是账本是从清朝要到民国，所以他们还是用手机，
你不要那边给我
用竹简科，对不对？
你不要那边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那个时候要玩游戏的时候。说真的就好，你说不要，你不要扯磁片那个时代，
hey，
就说我刚刚逐月旅行，我拿到那个光，你知道我要拿到逐月旅行这个光碟之后也是重重困难才拿到吗？你要知道，在我们乡下的地方，我们并不是每天就像你们有光华商场，你们可以去逛，我没有啊。我们下课一样，有的同学补习，要不然就去运动运动，对不对？你觉得哪会有人会下课之后，对不对？除了可能，就算有些人下课，也可能去打那个快打旋风和格斗天王，
hey，
机大型机台。
可你下课跑去会计的电脑里面玩 HGAM 了？
没有，那个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我是我高中的时候，对，我拿到这一块的时候不是那个年代。不过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因为你知道我要跟他相遇的时候是多困难的事情吗？
多困难，
是必须要等到有人，就是你知道大莆田，其实你知道坊间那个时候就有小卖店，就是他们就是其实那是犯法，但是他们就是会去盗拷。
就盗版的吗？
对对对，然后拷贝在那光碟，那时候还是 CD， 还不是 DVD， 那叫 CD， 一片的才多少，但是他们就可以拷很多游戏，在同一个里面，然后必须有那一种的，那种的盗拷的商，然后他必须将这些货源给我们的学生，然后学生再带到校园里面，然后一片一片这样卖。
我跟你讲，你这种贩卖模式我听过，就是卖毒。是不是那个？只要大盘商把毒做出来之后，然后就拿去给那个小角头，然后分发给国高中生的小朋友们，
差不多
再去卖。
哎，对对，我其实你啊，我们不今天不要去深究这个东西要怎么来。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要跟竹叶旅行相遇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时候我也是身上知道说，明天有大补贴要来，你要带钱。那我就知道，哇，好。那为什么要来？你知道为什么？隔壁王同学会来。
哦，王同学，
因为我们隔壁王同学非常会玩电动，然后他跟一个小卖店老关系非常好，所以他每次都会带大补贴，对吧？我很多一些游戏的大补贴是他买，然后他就那天就说过，他说明天会有新的大补贴，他们都很期待，所以我们就是便当钱的那钱都省下来，就是为了要等他，对不对？然后等到他之后，对不对？然后我要过去找他之后，对不对？还是卖到只剩下两片而已，他就跟我讲说，我今天很强，很抢手。对不对？我拿到这一片的光碟之后，对不对？还要在那光碟进去里面，然后大概五六七十款游戏里面，终于找到《逐月旅行》。那我跟他相遇是有多困难？
等一下，那王同学卖你们之前，他会告诉你说今天有好货吗？
他每次都跟我讲有好货。
那你买过几次有好货？
我每大概我自己印象中大概买了三次了。
只有三次，那你总共前前后后刚买了几次？
前前后后的话，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不过大概
很多次吧，
十次以内，我相信。
所以起码花一两三块钱在上面。
对对对，没有，不是，重点是，你知道没有王同学就没有我们，你知道吗？就没有，我就没有办法。也跟这个这么好的游戏相遇，对不对？你知道叫上来去找逐月旅行这种游戏，
所以你会变成现在老司机的样子，就是黄同学害的。
没有，不能这样讲。黄同学那会我良多，
会
当然没有。如果没有黄同学，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懵懂无知，我连电脑都不太会按，对不对？我还要去偷楼下会计的电脑，对不对？
欸，王同学很聪明欸，他根本就资本主义的玩家欸。
啊，对，我相信他
靠这赚钱
欸。我相信他现在应该在某个社会某个角落功成名就之类的。
应该就是隔壁老王，然后可能很多小孩就是他生出来，然后他不用负责。
你不要乱讲话，
典型的社会玩家。
你不要玷污我们王同学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王同，你不是最喜欢你刚好是 NTR 系列？
不是 ，NTR 只是代表我们喜欢的啊。广大的那个司机的群众的标签之一，你不要这样子。我们司机，我们很多绅士有喜欢各种不同的标签。那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跟
我们再来聊这个。
对，
之后再拍起视频，
可以
跟大家聊聊。
不要这样子，我之后就说过，谈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
怎么会？你今天聊还蛮开心的、
啊。不是你逼我的、
啊，这童年欸，这童年我也聊啊，我觉得没什么、啊。
好，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是时代非常，这已经是。时间非常久远的事情，我是觉得无所谓了。
好，但我们聊这么多，其实我感觉还是蛮普遍的。那我就问你了，这一部游戏里面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图片？就是你是看着它跑的。
这个
上车喽！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还是给那个《逐月旅行》，我名字都我的那个游戏画面就放在这边，我就给有那个好有心向学的啊，
有心向学的
司机哈，然后看你们能不能在网络上找到资源，然后亲自体验一下，嘿，就可以理解当年啊、我。
好，那这五个啊，你最喜欢哪一个？
最喜欢哪一个、啊？你不要这样讲的话，
我们讲给听众听好了、嗯。有一个红头发，然后一个棕头发、金头发，这是什么咖啡头发？两个金头发。
哎呀。
然后一个是成熟御姐，一个是比较像是大小姐的感觉，温柔婉约、嗯。你喜欢哪一个？
嗯，我全都要。
你全都，包含刚才说那个第二个男同学，对不对？
啊，不，男同学不行，男同学不行，我知道
吧？
不行，我知道不能写一根长通到底的纸，那不行。
那我问你，看到男同学就是被刚的那个图片之后，你内心是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波澜？
我内心。
我感受到你那个假的那个气场出现
了、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但是我确定我还好，我没有经过这个深度的哲学探讨之后，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对
啊，
所以我很快的就给他按跳过，跳过。
可我刚看你有给我看那个图片，我觉得还行哎、欸，他其实看起来蛮可爱的、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很多很多这类的作品会把就是。同志的这个画面的那个瘦的那一方会把它描述人物啊，会把它刻意的描述的比较像女性化一点，这样子
对，
那是比较常见的。对，但是我觉得那可能也是否一些比较重口，或者是也许可能潜在的腐女市场。对的、
嗯，
但我这个我不太。这我无法了解，因为这不是我深究的内容。
但其实我刚刚看那张图，它比较像是喂养，因为真的我看过的一些同志类型的游戏图片啊，或者是作品，就不小心点开，
差不多。
封面通常巨乳啦，
对，
但不点开以后都不一样。
哎，差不多。对，其实喂娘现在市场也是蛮夯的，对对
对、啊。
你知道这么可爱的一定是男孩子，对不对？好，这重点是，其实我还是要反驳说，其实并不是说你说你看到这画面靠不下去，
这靠不下去、啊。
其实即便到现在哦，现在还是有很多这类的那个成人游戏是用这种算是低画质的这种表现。
嗯、
像我就不多说了，像 Steam 最近就有一款新的游戏叫《夏日狂想曲》，我这一定要推荐给各位，
《夏日狂想曲》。
《夏日狂想曲》，对，它多夏日，它多狂想，它就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的养成模拟游戏，对，就是这么狂想。
所以它是发生在哪里的故事？
它的故事就是你身为一个暑假或暑假的学生嘛，对不对？然后可能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照顾你，所以你就到乡下去被认识的亲戚朋友照顾这样子，然后顺便只要看到长辈们好好的跟他们热情的敬礼，好敬礼之后，然后再好好的
进行这个鼓掌运动，
对对，向他们的普希好好的
鼓掌一下，
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游戏，而且你必须要好好运用你这短短的30天的暑假时间
哦，30天哦，它有限时间，
对，它有限时间，对、
欸。可是我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题材看起来很俗套、欸，因为有很多这种作品就是。你一个男生有没有刚好到乡下，然后那村庄里面可能老婆们的老公都死光了，寡妇村也有那种，就是
那就是我上次自己介绍的游戏，
还有那种是青梅竹马，刚好很久不见，然后发现青梅竹马等他等了很久， 然后在那个乡下等待男主角回去，然后疯狂打炮。
通常都是这样，你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你知道自古以来大部分的题材都是这样。像你现在，你比如说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在 SOD 这么找到，比如说相同的题材很多啊，对不对？你看未亡人一堆系列啊，
欸、真的未亡人好多，
对未亡人好受欢迎啊，对不对、
欸？老实说，我不能接受这些。不过我们之后再聊这个，我觉得这可以聊很多，我无法接受。
下次再开。可是问题是，说实在话，以《夏日狂想曲》而言的话，你说它的画质低吗？也没有说真的很低。然后呢，基本上他的该有的画面其实还是有到位。
这画工我觉得不行不是，这个画工
你不要小看人家，人家之前在去年推出的时候 DL size 那个时候
不是，他这个
销售第九名，
是官方给的图吗？那锯齿很严重
对，他本来就是低画素的。总之这一款游戏，我现在这款游戏已经登上了 Steam 哦，今天就是今天是15号，
今天对
6月15号今天登上。
其实我觉得那个蓝发我可以，蓝发和黑发我可以，金发我不行，因为它奶太夸张了，那个很像那木瓜，你知道吗？就成熟木瓜已经往外扩了。
没关系啊，因为任何的水果形状都会有人接受，你不用怕。
你像蜡笔小新的阿嬷那个布袋奶也可以，
不是条条大路通哦，你不要
你知道可以这样旋转吗？它可以变成螺旋桨，你知道吗？
这孩子如果看到这个也可以，
我不行。
这个孩子精灵岂非池中物啊，有些鸟就是关不住。
那各位观众可以去搜寻一部叫 NYKD。
你不要在 NYKD， 千万不要去搜寻这玩意。
NYKD 64啊，我记得没错。
好，够够够。总之非常推荐各位朋友去搜寻那个《夏日狂想曲》在 Steam 上面最新一款游戏。好，这样子。
好，我们今天修车时间也修的差不多了。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意犹未尽，很想要再去听更多修车的话，可以在我们底下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在 Spotify 都可以帮我们来讯息，告诉我们说你想听怎样的修车内容。我和老司机歪力呢，都会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性癖哦。
啊，尽可能啦，尽可能。
那歪力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在讲什么？最后讲几句话。
这个司机之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那我们本着无私奉献啊，祝福各位啊绅士们啊一生平安的这个社群。那希望各位能对这个节目能够有所好。希望这个节目能对各位绅士有所帮助，这样子。那
希望我们节目长红啊！
希望这个节目大家最好都不要喜欢，然后
希望有厂商来赞助我们。
不要，最好都不要赞助，最好都不要赞助，让我做完这一期就差不多结束就好了。
我跟你讲，如果 Tenga 来赞助，你就直接评测 Tenga，我们现场拿四支开出来给你用。
不要，
然后你现场敲
啊，不行，
直接开始敲，你知道吗？
不行。
好，总结你刚才讲话，简而言之就是敲就对，废话一堆。
对，
谢谢大家，拜拜。